无人机事件升级，南北韩军队大规模出动备战。中国民间乱象加剧，警民对峙爆冲突。以精准打击真主党，评论话与美现代战争同调。涉190,000遗族，日本举行新疆核试受害研讨会。全球财富报告发布，业界分析波音不破产理由。揭晓国家贫富差距，美三学者获经济学诺奖。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日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南韩军方礼拜一表示，在北韩因为无人机飞往平壤引发争端而命令边境部队准备开火之后，南韩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做出回应。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指责首尔在他的首都上空飞行无人机，投放充满煽动性谣言和垃圾的宣传单，并且在礼拜日警告说，如果再发现一架无人机，北韩将认为这个是宣战。有舆论质疑，南韩今次只不过是放了几架无人机，为什么对面全方位破防？网传的消息显示，无人机杀传单竟然将出镜率最高的将军的一块表标出了售价。百达翡丽手表售价1500,000韩元，一位将军的 Dior 羽绒服250,000韩元。甚至怕执到的老农不了解汇率，还贴心地计算出购买衣服和手表需要买几多粟米，首尔普通民众一日工资值几多粟米。有网友搞笑说，敌军太恶毒了，居然向老百姓发衣服的价格。亦有网友认为，南韩将金正恩的秘密公布给北韩民众，这个是诛心之战。另外 X 平台有网友发布影片显示，南韩首尔大量的韩军、美军直升机出动，据悉是应对北韩军队在边界线大规模的聚集。首尔军方最初否认是无人机飞行的幕后黑手，当地人的猜测主要集中在南方的活动团体上，这些团体长期以来通常通过气球向北方发送宣传品和美钞。但是北韩坚称首尔是罪魁祸首，并且礼拜日晏一点的时候宣布已经通知8个炮兵旅进入备战状态，做好开火的充分准备，还加强了平壤的空中观察哨。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边说，我们的军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平壤声称最近几日有三架宣传无人机潜入首都领空。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威胁说，如果无人机不停止行动，就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南韩中央情报局礼拜一既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首尔军方派遣无人机越境，反而说北韩的讲法无耻。在礼拜一晏一点的时候发的另一份声明中，金宇正说，如果核保有国的主权被美国驯养的势力侵害，那它的主人即美国应当负责。首尔军方礼拜一说，在平壤封锁边境几日之后，北韩似乎准备在和南韩相连的道路上实施爆炸。北韩人民军上个礼拜宣布，这个措施会将北韩领土和南韩完全隔离。南韩联合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最早在今日就有可能发生公路爆炸事件。一名专家说，无人机更有可能是由南韩的活动分子发射的，而不是北韩捏造，因为平壤的声明实际上是承认空中安全受到了破坏。金氏王朝依靠对信息的全面控制来维持政权，大多数北韩人没办法访问互联网、手机和外部信息。牙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杨屋说，如果通过无人机发送信息成为一种常规活动，对北韩来讲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南韩和北韩今次真的要打起来，三战就真的进入高潮了。中国社会民众抗议事件此起彼伏，民众情绪由抗议变成对抗。据 X 平台昨日推出影片消息， 在10月11号海南陵水本浩镇格泽村上百名村民拉横幅游行前往本浩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抗议警察镇压村民维权者。据村民透露，当日凌晨3点左右，本浩镇派出所警察趁天黑静静潜入格泽村，多名维权者被捉走，包括一名5岁儿童亦都被带去派出所。村民为了抵制当地政府在水库旁修建公墓，近期曾经发起了维权行动。据影片显示，众多村民走在街头拉大横幅游行，他们高叫抗议抗议。在抗议现场有大批警力戒备，愤怒的民众将警察逼到节节后退。有民众面对警察高叫话，镇政府没有信用，打压我们农民群众，我们为农民群众讨个说法。另一则消息指，近日广州三元里广东潮汕人大战中共城管公安。广州白云区三元里附近都是做生意的，疑似政府对商贩进行了无理的整治，引发群情激愤，街上警民爆发激烈冲突。有网友表示，福建潮州这一带沿海民风好传统，不多认共产党。讲实话，村里院里边一啲标语都没有。中共的专制下，新闻、言论和集会自由都被严格控制。上述流传出来的示威抗议影片只是冰山一角。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24年以来，不单止农村抗议事件频发，城市抗议活动亦都层出不穷。海外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设立的意言网近日发布的第二季度中国抗议活动研究报告，列出了中国大陆因为经济原因抗议最多的十大城市，名列第一的是广东深圳，其中分别是西安、三亚、东莞、郑州、珠海、青岛、中山、广州、惠州。今年第二季度一共收集到805个抗议事件，而近两年间已经收录近6400个抗议事件。以黎冲突近期升级，以色列使用精准打击的手法成功击溃了真主党的关键目标，其中包括高官所在的掩体设施和真主党武器库。知名军事评论员沈周在大纪元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的精准空袭手法来自与美军相通的现代战争模式。在与真主党实际交火的一年时间里，以色列为了避免同时两线，主要是针对真主党进行精准轰炸。而在哈马斯战斗能力削弱之后，以色列在9月初正式开始应对真主党的威胁。在9月中旬，几千名真主党人员的拖机对港机发生爆炸，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事件的后续效应导致真主党成员会面讨论关键事宜，以色列进一步使用精准空袭的手段斩首真主党从最高层开始的很多各级头目，找到了这个组织的武器藏匿地点。直至5号，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击毙了至少440名真主党士兵。而真主党除了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之外，到目前为止未能够组织大规模的攻击。发动打击的同时，远程武器遭到重大损失。在2020年，伊朗二号人物苏莱曼尼被美国使用无人机导弹消灭，展示了精准打击的能力。而在早前的波斯湾战争，甚至是伊拉克和科索沃战争里面，美军空袭更多战术目标的时候搭载航空炸弹，对于地下目标战机携带的大型专地弹更加有效。沈周认为，以色列是首个在实战中大规模采取精准空袭战术的国家。美国曾经向以色列提供了至少3000枚精确制导炸弹，以供应战术需求，在不采用地对地导弹的情况下，更有效率地解决目标。主题是被隐藏的维吾尔核爆受害者的研讨会，10月14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揭露了中共在新疆核试验造成的伤害者研讨会在东京的文京区区民中心举行。会议上，外科医生、维吾尔人权活动家安华拖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 日本维吾尔协会副会长田中萨多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演讲。根据台湾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的研究显示，中共从1964年开始核试验，在新疆地区一共进行了46次核爆炸实验，发生了11宗事故，核沙落到了中哈边境，令到后期丧生率增加了 1.3 至 1.8 倍。其中楼兰遗址附近的3次地表试验直接造成19万维族人即刻丧生，129万人现在仍然患有辐射病，超过3700人患有白血病，13000人患有甲状腺癌。这些数据显示中共在核试爆中防护不足。由于中共的刻意隐瞒，这些消息没办法被民众所知，亦没有对环境水源的污染程度进行调查，多年来患病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觉得中国核试爆很大影响的关键是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媒体走到哈萨克的核试验场去拍摄了纪录片，那个纪录片展示了苏联的核试爆对当地人的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环境事实上仲不清楚，但是人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耗，新生儿有很多畸形的现象，那里出生的新生儿好像外星人一样，头特别大，或者是少了一只脚等。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从那阵起就非常在意和关注。安华托蒂说他原来是一名外科医生，一次和同事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医院的住院人数中汉族和少数民族一样多，但当地的汉族有约16万人，而维吾尔族只有5000多人。他觉得维族人得肿瘤的比例不正常，所以开始了研究。然后我就开始暗中调查，调查了大概两年，我将我们科的肿瘤病人全部翻出来，看下他的住址、工作单位。后来发现血癌、淋巴癌、肺癌、甲状腺癌是名列前茅，是最多的。这四种癌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跟核辐射有关。因为核辐射只有做原子弹试验才会产生核辐射。这一下就将事情联系起来了。据安华托蒂统计，1970年开始，新疆地区的癌症发病率开始变多，到1990年的时候是中国其他地区的 1.35 倍。但由于中共的隐瞒，这些维吾尔人已经长达30年得不到治疗。希望之声国际 TV 简锋善兴日本东京采访报道。14号，德国安联集团发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这份报告着重调查近60个国家的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富有经济体榜上，美国排名第一，而台湾排名第五，实现了高达162,600美金的人均金融净资产。2003年，台湾排名在第十位，而今年台湾已经连续第二年蝉联全球第五。据悉，安联集团在观察人均现金和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和退休金机构的应收款、证券和其他款项的数据之后制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获得人均284,700元的人均金融净资产位居第一，其次是瑞士、丹麦和新加坡。在亚洲其他国家，日本从2022年第11名下降至2023年的第12名。人均金融净资产是大约10万美金。南韩是第21名，人均净资产42,800美金。中国排名第33，人均净资产18,000美金。从金融资产年增长来看，台湾年增 9.9% 是国际最多，美国年增 9.8%， 瑞士年增 2.5%， 丹麦是 4.3%，新加坡成长 7.1%。 调查亦显示亚洲地区的整体金融资产成长达到了 7.5%， 比欧洲高出1/4。银行存款成长 9.3%， 保险退休金增长 5.5%。 而在股票市场方面略微逊色， 原因是中国股市衰退了 0.8%， 影响了亚洲整体的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国际媒体关注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之一的波音公司陷入员工罢工危机，第三季度可能亏损50亿美金。伟佳估计波音罢工事件导致每个月15亿美金的损失。而从2018年底以来，波音已经积累了超过400亿美金的长期债务。信用评级机构指出，如果罢工持续，这家企业的评级可能会被显著降低，遭到更大的压力。不过媒体《巴龙周刊》认为，虽然波音受到诸多问题的冲击，但是不可能破产。原因包括波音公司在第二季度末拥有大约230亿美金的现金，这个能够帮助公司应对多个月的停工。另外，由于国际社会的订单大多数提供给空中巴士或者波音这两家公司，所以波音公司积累了6179份未完成的订单，这个代表着持续多年的工作、几千亿美金的销售额和几百亿美金的现金流。相比之下，波音的竞争对手空中巴士有大约8500份未完成订单，交货排期相当于十几年的时间，没办法承担更多额外转移的订单。行业预计未来航空业对飞机需求亦都是居高不下。空中巴士公司估计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面，全球每年需要2000几架飞机，而波音公司每年能够支付大约800几架飞机。报道认为，虽然波音未来会守紧，但不会面临倒闭。企业订单带来的现金流足够修复资产负债表，支付工人工资，投资新产品，并最终回报股东。14号，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美籍土耳其人阿西莫格鲁、英籍美国学者约翰逊和罗宾逊共同赢得奖项。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致力于研究各国繁荣程度的差异，即是为什么世界范围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却长期处于贫穷状态。三名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施文森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缩小国家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在目前最富裕的 20% 国家比最贫穷的 20% 国家富裕大约30倍。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何在，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通过长期大量的研究指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举例说，对于在同时期遭到殖民的地区，如果当地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那这个地区的繁荣程度会随着时间增长。反之，如果当地的政治体制采取专制、剥削和压榨资源的模式，那国家的经济也没办法长足发展。相关理论在诺贝尔奖得主的合作作品《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等多本书籍中有所论述。在获奖者揭晓之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会在每年12月10号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获奖者将会接受瑞典国王颁发的获奖证书、金质奖章和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支票。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